抽一点空闲，挤一点时间，听一会儿圣书，让生命圣善。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听书栏目。
四，加里利亚的宣讲事工。路加四章十四到九章五十节，圣神把耶稣带领到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以北的加里利亚，那是耶稣长大的地方，在那里他开始了在世上的宣讲事工。一，宣讲事工的开始，四章十四到五章十六节。耶稣在纳匝肋会堂读经并宣讲，四章十四到二十二节。耶稣因圣神的德能回到加里利亚，他的名声传遍了邻近各地，他在他们的会堂内施教，受到众人的称扬。他来到了纳匝肋，自己曾受教养的地方，按他的习惯，就在安息日那天进了会堂，并站起来要诵读。有人把以撒亚先知书递给他，他随展开书卷，找到了一处，上边写说：上主的神临于我身上，因为他给我付了油，派遣我向贫穷人传报喜讯，向俘虏宣告释放，向盲者宣告复明，使受压迫者获得自由，宣布上主恩赐之年。他把书卷卷起来交给侍役，就坐下了。会堂内众人的眼睛都注视着他，他便开始对他们说：你们刚才听过的这段经文今天应验了。众人都称赞他，惊奇他口中所说的动听的话，并且说：这不是若瑟的儿子吗？看前面一段，我们知道耶稣离开过他的家乡，但不清楚他在外面待了多久，也不知道他为什么离开，因为他和众人一起在约旦河畔受了洗。许多圣经学者因而主张他独自从事宣讲事工以前，曾和若翰洗者共处了一段时间。耶稣所诵读是一段有关墨西亚的经文，选自以赛亚先知书。虽然在日后的主历第四世纪时，犹太经师们的常年读经表中确实有这一段属于固定轮读的经文，但我们不能确定这种有系统的读经方式是否在主历第一世纪的犹太教中已经实行了。要是已经实行了，我们可以推想，耶稣当时不按惯例选读当天的经文，而按自己的意思选了自己想读的经文，为要表示自己有特别的权威。他读经后的结语：你们刚才听过的这段圣经今天应验了，让听众对这段有关墨西亚的经文产生了新的看法，而有新的结论。耶稣自认跟北方的先知一样，四章二十三到三十节，他回答他们说：你们必定要对我说这句俗语，医生，医治你自己吧，我们听说你在格法翁所行的一切也在你的家乡这里行吧。他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一个先知在本乡受悦纳的。我据实告诉你们，在厄利亚时代， 天闭塞了3年零6个月，遍地起了大饥荒。在以色列原有许多寡妇，厄利亚并没有被派到他们中一个那里去，而只到了西东撒尔法特的一个寡妇那里。在厄里搜先知时代，在以色列有许多赖病人，他们中没有一个得洁净的，只有叙利亚的纳阿曼。在会堂中听见这话的人都愤怒填胸，起来把他赶出城外，领他到了山崖上。他们的城是建在山上的，要把他推下去。他却由他们中间过去走了。经过上述读经事件，纳杂勒乡民对耶稣的反应两极化，这正是路加福音从开始就有的发展方向。这孩子已被立定，为使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和负气，并成为反对的记号。有人赞扬耶稣，有人却因为看见一个向他们施教的人居然是他们本地人而起了反感。耶稣洞悉他们的意思，就指出在历史上也有人有过同样的态度。耶稣举了厄利亚和厄里叟两位先知的例子，来说明人们为什么会用这样的眼光来看他。其实这也可能正是耶稣看自己的方式。他说自己跟生活在北方的厄利亚及厄里叟两位先知一样，而跟生活在南方的伊三亚先知及耶勒米亚两位先知不同，生活在南方的先知们都是固定在自己的家乡从事宣讲事工的，而厄利亚和厄里叟这两位先知在北方的先知从来就不在自己的家乡从事宣讲事工，却周游各处，使死人复活，让穷人温饱，并医治病人。因为加利利亚在北方，耶稣就在那一带从事宣讲事工，他的行动和言论对那一带的乡民一定会引起特别的反应，他的言论也引来可以想象得到的结果。当地的人给耶稣的阻力比他们的祖先不在意早期先知的劝告，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当然他们也会受到了同样的审判。耶稣以这种方式所做的暗示激怒了乡民，促成他们蓄意要杀害他。纳杂勒位于以色列北部厄斯垂伊伦平原的一个丘岭上，城的东南角有巨石悬崖围绕。在格法翁驱魔4章31到37节，耶稣下到加利利亚的格法翁城，就在安息日教训人，人都十分惊奇他的教训，因为他的话具有一种权威。在会堂里有一个附着邪魔恶鬼的人，他大声喊叫说，啊，纳杂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毁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你是天主的圣者。耶稣斥责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去。魔鬼把那人摔倒在人中间，便从他身上出去了，丝毫没有伤害他。虽有一种惊骇笼罩了众人，他们彼此谈论说，这是什么事？他用什么权柄和能力命令邪魔，而他们竟出去了？他的名声便传遍了附近各地。 耶稣宣讲事工的目的是为使天主的国度重建世界。现在战斗开始了，格法翁位于加里利亚海的北岸，考古学家证明这一带曾是一个繁忙的渔村。耶稣大部分的宣讲事工都从这里开展。耶稣在这里碰到的是一个不洁的邪魔恶鬼，并非兽诱场景中的魔鬼。对路加圣士来说，魔鬼和邪魔恶鬼都代表同样的恶势力，可是他们的实体不完全一样。魔鬼和撒旦，甚至魔王贝尔泽布是同义词，指的是把持受造物不放且求之为奴的那位元凶，而邪魔恶鬼却是比撒旦和贝尔泽布低一层，受着他们的管制。现在所提到的驱魔和下面要提到的医治都发生在安息日，这一点具有象征性的意义。天主的权柄特别彰显在上主的日子这一天。当末日来临时，也就是耶稣抗拒撒旦达到最高峰的时候，编写四本福音书时，正是当时的犹太人和外邦人都在期待末日的来临。路加圣使的这一幕也恰好反映出当时的思想。基督徒对于善与恶的判断，大部分是来自福音的神学传承上。在格法翁医治，4:38-44，他从会堂里出来，进了西满的家。西满的岳母正发高热，他们为他祈求耶稣，耶稣就走到他身边，赤退热症，热症就离开了他。他立刻起来服侍他们。日落后，众人把所有患各种病症的都领到他跟前，他就把手附在每一个人身上，治好了他们。又有些从许多人身上出来的魔鬼呐喊说：“你是天主子。”他便斥责他们，不许他们说话，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墨西亚。天一亮，耶稣就出去到了荒野地方，群众就寻找他，一直来到他那地方，挽留他不要离开他们。他却向他们说：“我也必须向别的城传报天主国的喜讯，因为我被派遣正是为了这事。”他就常在犹太的各会堂中宣讲。接下来就是西满的母亲被治愈。在古代，病痛、疾病、附魔常分不开，因为都不是好事，是邪恶的。于是治愈一个病人也会像驱魔一样激起众人的情绪，更何况耶稣斥退了热症。再加上这次医治是在安息日，使众人得到了与上一段一样的结论。为了纪念这个神迹，早期的基督徒就在格法翁的中心造了一栋房子，以便人们祈祷朝拜。此后，为了方便从各地来朝圣的朝圣者，又在同一个地方兴建了教堂。安息日是在太阳下山后就结束，但人们还是继续不断地来找耶稣治病或是驱魔。上主的日子不能被限制在今世时间的轮环内。 这一段也显示了末世时代来临了。虽然人们不知道耶稣是谁，邪魔恶鬼却早就知道耶稣的身份。在路加传承中，这群不洁的邪魔恶鬼总是喜欢大声宣告他是墨西亚，或是说出他的天主性。耶稣于是禁止他们说话，因而表现了他有控制这群邪魔恶鬼以及他们的管制者魔鬼的权柄。耶稣在天亮时离开格法翁，到了一个很少有人去的地方。据传统说法，这是一个由火山岩石形成、没有植物生长的地方，位于加里利亚海的东北岸。路加圣使对巴勒斯坦的地理环境很不熟悉，他在这一段的结尾时说，耶稣常在犹太的各会堂中宣讲。这个说法的确有问题，犹太是在南边，然而在路加福音的整个故事结构里，耶稣只到过那里一次，就是在结尾时去受难、死亡并复活的那一次。但在早期的几份古希腊抄本，如西南抄本和梵蒂冈抄本，写的是犹太，但是另一个重要抄本写的却是位于北方的加里利亚。这个现象可能解决了上述有问题说法的矛盾处，也许更可能的是，耶稣一生中的确不止一次去到犹太。的确，若望福音就提到耶稣去过耶路撒冷至少七次。本节经文，耶稣常在犹太的各会堂中宣讲，反映出这个传承。捕鱼的奇迹与伯多禄蒙召，五章一至十一节。有一次，耶稣站在格乃撒勒湖边，群众拥到他前要听天主的道理。他看见两只船在湖边停着，渔夫下了船正在洗网，他上了其中一只属于西满的船，请他把船稍微划开离开陆地。耶稣就坐下从船上教训群众，一讲完了就对西满说，划到深处去撒你们的网捕鱼吧。西满回答说，老师，我们已整夜劳苦毫无所获，但我要遵照你的话撒网。他们照样办了，网了许多鱼，网险些破裂了。他们随招呼别只船上的同伴来协助他们，他们来到装满了两只船，以致船也几乎下沉。西满伯多禄一见这事，就跪伏在耶稣膝前说，主，请你离开我，因为我是个罪人。西满和同他一起的人因了他们所捕的鱼都惊骇起来。他的伙伴即在波德的儿子雅各伯和若望也一样惊骇。耶稣对西满说，不要害怕，从今以后你要做捕人的渔夫。他们把船划到岸边，就舍弃一切跟随了他。三对观福音的作者中，路加圣使是唯一把捕鱼的奇迹涵括在耶稣召教西满的故事里。若望福音里也有一个相似的奇迹涵括在耶稣复活显现的叙述中，若望二十一章一到十一节。 格乃撒内湖是加里利亚海的另一个名字。在加里利亚海里捕鱼只能在夜间，要是在那段时间内捕到鱼，这一天就荒废了。捕鱼是这些渔夫的专业，他们肯听耶稣的意见，就表示他们对耶稣的尊敬。但在西满的回答里却带了一丝猜测，我们已整夜劳苦，毫无所获，但我要遵照你的话撒网。而他最后对耶稣说的话也证明了他最初心存的怀疑，主，请你离开我，因为我是个罪人。耶稣只对西满一人讲话，西满也是唯一回答的人。路加圣诗是在为读者准备西满，在整个路加文集中的领导地位，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人一定很多，以致耶稣必须坐在靠岸边的西满的渔船上。这条船正是按耶稣的命令外出捕鱼的那条。路加圣诗强调西满的船，也是在强调西满的重要性，更带着象征性的意义。早期基督徒的图像上常用坐满人的船代表教会，就像教会常被称为伯多禄的船。奇迹令人生畏和惊奇，奇迹也描写了伯多禄这位门徒在成为耶稣的捕人的渔夫后所捕获的成千上万信徒。在此是路加圣诗唯一一次用西满伯多禄这名字表示西满的悔过。西满伯多禄一见这事就跪伏在耶稣膝前，而后耶稣用其他人都能听见的声音直接对西满说话。这几个渔夫立刻回应了耶稣的召叫，抛弃了一切，跟随了耶稣，成了完美的门徒的典范。治好赖病人，5:12-16。有一次耶稣在一座城里，看有一个遍体长赖的人，见了耶稣就俯首致地求他说，主，你若愿意就能洁净我。耶稣便伸手抚摸他说，我愿意，你洁净了吧。赖病就立刻由他身上退去。耶稣切切嘱咐他不要告诉别人，并说，但要去叫司祭检验你，为你的洁净献上梅瑟所规定的，给他们当作证据。他的名声便传扬开了，虽有许多人齐集来听教，并为治好自己的病症，耶稣却退入荒野中去祈祷。新约和旧约中赖病一词用来形容多重的皮肤病，包括赖病及麻风病，任何皮肤上不正常的现象，特别是溃烂或结疤。这些人要达到祭奠仪式上的洁净几乎是不可能的。无论这种病是否具有传染性，大家都认为这病是一种犯罪的迹象。因此为了避免传染，也为了避免祭祀上的玷污，大家都与病患隔离，洁净与否都与司祭来决定。这里这人俯首致地请求，承认耶稣的权威，并称他为主，加上你若愿意。耶稣从他的行动上看出了他的信德，就命令他洁净， 是以他自己的君王权柄所下的断言，路加圣诗加上不要告诉别人的命令，呼应了马尔谷福音中有关墨西亚秘密的记载。当然保密是不可能的，这样做只是表示耶稣比较愿意用行动而不愿用言语来表现他的王权。的确，耶稣用这类的行动来证明他是墨西亚。作为宣讲事工的一种方法，治愈可带领很多人有跟随耶稣的渴望。可是路加圣诗不愿把耶稣描写成众多显奇迹术士中的一个，所以强调许多人齐集来听教，之后他们的病症才被治好了。路加圣诗写耶稣的独处祈祷比其他几位圣诗写的都多，这种行动在路加四章四十二节已有所暗示。耶稣每经过一段紧凑的宣讲、治愈、驱魔行动之后，就经常独自退隐到一个无人的地方，或是到荒野里去，正如现在所描写的一样。
我们今天的读书分享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